哎，既然前几天啊，我在浏览大纪元网站的时候啊，看到一个消息引起我的注意。
什么样的消息？
就是大纪元主办的这个《红潮谎言录》有奖征文大赛揭晓。
我当时什么最新消息？这个好像是二月初的事儿了，你怎么现在才看到？
那也是啊。其实我一直啊知道大纪元在办这个有奖征文，但是一直呢都没怎么留意。直到前几天看到他揭晓，然后我又细细读了几篇他这个获奖文章，我才觉得啊，这次征文呢，他从立意到规模到评选出来的这个文章都是不同凡响。
其实呢，我当初看到这个大纪元有这个有奖征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新意，而且呢，当时啊，这个他起的这个名字也很有意义，《红潮谎言录》，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我也有同感。我是觉得有点明白，又好像有点不完全明白。不过啊，这次我们芝加哥的记者杨小梅请到了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大纪元编辑陆清霜女士，她呢谈到了许多这次征文的内幕。
大纪元时报哈和网站作为一个民办媒体哈，我们最初办这个媒体的初衷呢，就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像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一样，能得到真实的资讯。那我们也知道，在大陆呢，媒体呢都是党拥有的哈，所以像资深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先生讲，就大陆的媒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媒体，而是一个宣传工具。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当北京当局哈执政的哈到现在这些年的统治的这些年当中，新闻媒体的真实度是怎么样，情况是怎么样。那在去年 SARS 爆发期间，我们的网站的点击率呢翻了一倍，所以你可见就是大陆老百姓在没有得到真实资讯的情况下，对真实资讯的渴望。所以我们就希望呢，真正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帮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哈，能得到更多的资讯，哪怕是一点点。所以我们编辑部很快哈就决定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那你当时怎么想到要用红潮这个名字啊？
是这样哈，马克思呢跟他的女儿讲，他最喜欢红色，原因呢是红色呢最有战斗性。那我们也知道啊，世界各国啊，共产党国家的政权呢，它的党旗呢都是红色为背景，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啊也是红色为背景，所以呢，另外呢，选红潮哈，也是因为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中呢，我们都把它这个朝代呢称为王朝，所以我们就定了这个名字红潮。
其实红潮呢，当然就是指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了。不过听了这位编辑的解释啊，我现在倒觉得这个名字确实很贴切。
是，中共啊，在大陆从49年执政以来，可以说一直是运动不断。好像刚刚建国呢，就有一个镇反，一个三反五反什么的，是吧？
没错，这个镇反呢，就是1951年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有资料说呢，当时是杀了150万人。
哎呦，
而通过呢，中共自己的资料透露呢，是杀了240万人。
哦，这么多啊！
啊。
我记得获奖文章中啊，有一篇是说他家几代受迫害的经历。他说他太姥爷呢，就是一生省吃俭用，攒下一些田产，结果呢就摊上这个富农要受批斗。那么许多人啊，就是在那种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52年的这个先是三反，后来呢是五反。那么五反呢是专门斗这个工商业主和资本家。那其中呢，你比如说有一反呢是反对偷税漏税，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居然呢是从光绪年间开埠就算起，那你想谁会还得清啊？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呢很多商人呢都跳楼自杀。那到了1955年呢，又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呢开展的这个叫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呢，著名的知识分子啊，你像胡风啊等一大批这个文人和干部呢，就被作为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入狱。
真是一批一批来啊。
是这样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全国人民就全都遭殃了。因为是马上就是58年开始的这个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那么政治上的这种作秀的结果呢，就导致了经济的崩溃。那造成了1959年之后连续3年的全国性的这个大饥荒，那饿死的人至少在3000万人。
你知道啊，大陆长大的人呢，都知道那个阶段被中共称为3年自然灾害。但是后来啊，据很多专家学者考证，那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更多，而且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特大灾害。那这次《红潮谎言》二等奖一篇文章《3年自然灾害来龙去脉解密》，就详细分析了这其中的内情。
那么在这之后呢，就是后来这个十年文化大革命了，大家都知道。那么76年呢，文革结束呢，89年又发生了这个六四惨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现在最大的运动仍然在进行着，也就是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
我们呢，这个征文呢，主要是想最大限度的哈，反映真实的资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们呢题材也没有限。但是主要是以纪实啊、亲身经历为主，啊、政论为辅哈、啊。同时呢，我们啊、作者呢，因为这个事情是全世界华人都非常关注的事情，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突破了封锁来看大纪元的网站。在我们收到的几百篇稿件中呢，1/3是大陆来的。当然呢，海外像欧洲啊、美洲啊、澳洲啊、亚洲都有很多人投稿。那同时呢，从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题材哈来看呢，也是啊，包含了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历史方面的啊、军事方面的，或者说司法系统的、医疗系统、税收系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时间上来讲呢，跨度呢也非常的长，绝大多数是大陆的，因为他们对大陆的情况呢啊，既有亲身的体验。啊，有很多人像我们很多投稿的这个老人呢，是从这个看着这个红潮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哈，所以，这是一方面，也有很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比如说他们在六四中，受到迫害，比如说像法轮功学员，他们现在还正在受到迫害，所以这些由第一者啊亲身经历揭露出来的，很不为人知的哈，或者说真是很让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真相啊，它的震撼性呢，真是啊发聩震聋的。
这次征文的评委啊，也是阵容强大。我看了一下，有知名的作家，像《老井》的作者郑毅，历史学家辛浩年，那么还有呢，就是台大政治系的明居正教授，资深新闻工作者有大纪元的主编郭军女士，还有呢就是《新世纪》主编张伟国，另外呢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等等都是评委。
据这个陆女士说呢，这次的寄来的文章就有300多篇。那这些文章呢，大多呢都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所见所闻。
是。
那我想呢，身为评委呢，他既是第一读者，那么呢他又是评判人，应该是别有一番感触。
是。这次啊，我们就专门采访了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先生，请他来谈一谈这次活动的意义还有他的感受。
在共产党现在的情况下，在中国很难呢你有一个揭露。可是现在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是很多的，那么从国外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了解，能够把这些信息和了解汇集到一起，对共产党过去的几十年统治这种谎言进行一个揭露，进行这方面的评选，它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呢，做好了之后，还可以呢逐渐向国内，这个影响，让国内了解和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呢，大概是首创的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作者叫何振东，他那个文章啊，有基本上是有12篇。这12篇呢，正好和我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们中国人权呢，正在关注中国国内的很多维权活动。他那个12篇里头，基本谈的都是房屋拆迁，被这个房屋被强行征用、被强行拆迁，这些人呢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遭受了侵犯和迫害。那么呢，投诉上告无门，而且呢，很多人因为不断的告状，被扣上了各种帽子，甚至关进劳改队，送到劳动教养队去进行劳动和改造。啊，这些都是很详实的。他所说的那些情况有很多我事先都知道，有一些人呢跟我都是有联系的。啊，所以像这类的东西你本身事先就有所了解和知道，那么又有这些材料你一看了，它是相互印证的，所以增强它的那样的可信度，而且呢感觉到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呢， 这些文章，应该说所有的文章你看了之后呢，都是有相当的感觉到相当的震动的。因为这个跟共产党，跟我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天天所制造的谎言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他天天在那点儿都是好像一身正气，好像真理在手，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背后所做的呢，都是非常肮脏和龌龊的事情。因此对比强烈，对比强烈给你印象就是非常深刻。
其实任何一个征文活动啊，我想它送交文章的这个质量才是决定它是否成功的这个关键。
嗯
啊，那你说你读了一些这个获奖的文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文章呢？
印象深刻的文章是不少，所以呢，当时我就想啊，这么多好文章中，要是脱颖而出拿到第一名，那这篇文章一定要相当有分量才行。
哎，我记得这次这个一等奖的文章应该是赵明的文章，那我们以前曾经几次谈到过他。
是，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是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那么我把他这篇文章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了以后啊，觉得真是明智时归。
那你说一说你读后感。
你知道他这篇文章呢，一小半是谈个人的经历，但是一大半呢，他都是在反思。那么他这其中表现的思想之深刻，分析之透彻，让我是深受触动。
一等奖的作者呢是赵明，赵明呢是原来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了之后呢，又是一个计算机公司的项目经理，风华正茂啊。他后来有去爱尔兰留学，但是呢，只是因为他练法轮功，他在回国探亲期间呢，就被多次的拘捕。那最后呢，送到了团河劳教所劳教。在这个劳教期间哈，他见证了这个劳教这个制度的种种黑暗。他不光受到了肉体迫害，还有他讲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他的心灵的创伤。那还有包括大家不知道的哈，劳教所的这个种种的酷刑。劳教所里边男女警察的面目，那来劳教所里边特务的情况，那还有比如说劳教所里边种种的手段，还有像他对劳教制度的反思劳教存在的目的。那同时呢，通过他这个亲身经历哈，就使得他呢考虑了一下，重新的考虑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怎么样的，中国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中国现代的文化是不是真正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共产党的这个本质是怎么样的。所以他由他的亲身经历呢，既讲了他不为人知的哈这个经历，非常耸人听闻的经历，同时呢他的反思呢也是思想性非常的受到评委的欣赏。所以他这篇文章呢跟二等奖的评分名次还是分数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那同时呢，从我这个编辑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呢，它可以跟古拉格群岛媲美。
这次获奖文章啊，题材广泛，有讲韩战的，那么还有以小见大，像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有反映当今这个拆迁纠纷，还有讲天安门自焚案的，就是叫做《新世纪红潮第一谎言》。
哦，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作者是曹静女士，那她真名其实是叫曾征。
对，
那我记得她最近刚刚出版一个长篇自传，叫做《静水流深》，可是蛮轰动的。
是啊，就是她。那我们呢，还特别请我们澳洲的记者啊，采访了她。
不过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是，
各位观众朋友，在下期的侃侃而谈中呢，我们会接着为您介绍有关红潮谎言征文的一些后续效应。
我们呢还会请其中一些获奖作者来谈一谈他们的心路历程。请不要错过每周日首播的侃侃而谈节目。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